嗨，Hello，陈主委你好。
嗨，午安。
好，我们来介绍你们的这个。
对对，它是属于在中华民国就青商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，叫奥瑞冈推广委员会。
嘿、hey ，
对对，然后我目前是担任主委的角色。
嘿、hey ，
为什么可以担任主委？是因为我去年在这个辩论比赛是拿到总冠军，
是
哦，全国总冠军跟个人最佳辩士。
嘿、hey ，
那在我们以往的惯例，就是去年的冠军要从里面找一个担任今年的主委，因为冠军一队是三个人嘛，
对，
我还有两个队友嘛，对，是这样子、喔、所以就今年2024年担任主委，就是因为我们是2023年的冠军，
就你们的团队去年是冠军团队，就对，
全国冠军，对对 对, 對、
欸，那都是三个人，不需要这个预备手吗？
当然，如果有会比较好啦，像有些题目有正反方嘛，有些分会呢就会，因为我们叫分会、喔、就会可能找五个。六个类似这样，然后各自准备正方反方、哦、但因为我们就是三个人，三个人就是都我们准备这样，基本上、啊哦、最后夺冠的就是三个人。
好，那你们最后夺冠的那个题目是什么？
哦，那个题目叫做我国应全面这个就是废止民众交通检举违规制度。
嗯，
对，就是他那个题目蛮有趣的，我们先前不是有时候新闻上会看到一些什么检举魔人嘛，
对，
检举魔人，所以就会有人去反思说，哎、欸，让民众可以有这个检举的权限，是不是一件好事？
嗯，
那个辩论题目呢，就是在讨论这件事情。
那你是正方还是反方？
我们当时是抽到，被安排就是正方这样子。
就是你们赞成废止？
我们赞成全面废止，但是我必须说，这个对正方来讲很难打。
哦，全面太夸张了。
对对对对，金明兄，你真的很厉害。
如果部分废止比较好打。
对对对，你不愧是打过辩论的人，真的是很厉害。你完完全全就点到重点，就是这样没错、
欸。所以你们还打赢啊？
我们还打赢，我们还打赢，我们真的花了很多心力，因为对手也很强。
所以抽到正面的人都比较倒霉。
我觉得对题目来说真的比较吃亏啦。你真的完全点到关键，要全面的话，对方只要挑几个点说，哎、欸，这几个不要废，他们就基本上赢面就很大啦，对不对？嗯，因为其实目前检举的项目很多啊，
对，
他只要守住几个点，
一两个不应该废就、欸、
对对对，
他就赢了，
我就没办法达成全面了。
嗯，
所以其实正方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，
所以都是比赛前才抽。
他就是会开一个那个领队会议，领队会就说，哎、嗯欸，所有参赛的这个队伍派一个领队来开会，我们来讨论我们要打什么题目，所以先前就会知道。
哦、嗯，
但是持方的话就是到。因为到你在开领队会的时候还不知道谁会打到决赛嘛，
好
像那个队伍数很多嘛，
对，
所以要打到那个时候才知道说，哦，我是哪一方这样子。
还以为是这个比赛之前现场抽签，
没有现场抽，现场抽太刺激了。其实我们那时候那个题目大概就是有两个礼拜的准备时间，
嗯哼，
对对，前面是这个预赛嘛，后面决赛嘛，
嗯，
所以大概有两周的时间可以准备。
哎、欸，所以你们推广委员会就是一个这个业余的兴趣团体就对了。
不算呢、欸，因为它是属于青商会下面的一个委员会嘛。
哦，所以它也算是比较正式的。
算是正式的，算是正式的，不是说外面一般的民间就是一般的那种组织。我们算是蛮正式，因为每年都在做这件事情的、啊。当然，我们的普及的对象是针对全台湾全国的这一个青商的会友
了。嗯。
对，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普及，可以让更多的有志青年也可以加入我们青商会。
就是你们有一定的赛制跟规模，
有，
并不是那种业余兴趣团体说组个辩论社大家就来玩这样子。
对，不是，我们每年都有既定的计划、然后比方说我刚刚讲的全国辩论冠军是我们该年度最大的一个比赛，叫做总会长杯啊，这个比赛。那在之前也有一些大大小小不同的比赛，
嗯，
像我这个礼拜就有办一场叫最强新人王的辩论比赛，
是，
就是把台湾的各区，其实我们分区是分北中南还有桃竹苗区，然后这四区呢，他们每年我们都会办一个叫这个新秀杯的辩论比赛、
嗯，
就是各区的新人打比赛，
就新加入的，
对对对，然后就应该说没打过的，我之前没什么打过辩论的，
哦，虽然是社员，但是没有打过。
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就是我就是把四区的冠军队伍集结起来，
嗯，
再来一个新人的王者中的王者的一个争霸，啊，那像这个就很好玩，就是四区的冠军到底谁才是冠军中的冠军？
哎、欸。啊，这样怎么打？四区这样不就？
我们会先抽签决定嘛，然后单淘汰这样子。
单淘汰
，所以四队其实就
两次就打完
了，对，就可以知道了。就在这礼拜六，我们在彰化青商会的会馆。
啊，题目嘞？
这次的题目是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对人类的发展是利大于弊或弊大于利。 这个算是价值型的辩题。之前金明兄你打的那个我们叫政策型的辩题，
对
啊，那个台湾长期以来，我之前高中参加辩论社的时候，也都是打那种题目，比方说要不要废除死刑，要不要核四，安乐死要不要合法化，这叫政策性辩题。那青商会是都有都有，我们其实以政策型为主，价值型的是比较可以让一般人会有兴趣。我们有那种比较生活化的，像前阵子有打一个题目叫博物馆失火，你要救画还是救猫？
嗯，
啊，这个就是可以讨论说啊，画作啦跟生命嘛，类似这样，这个叫价值型的。那这一次这个新人网，因为是新人，
是
啊，所以我们设定的抽的题目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发展，这个其实也还蛮符合这个近代这个社会的潮流啦，就是 AI 嘛，
是
行，对，这次是打这个题目。
欸，那价值型不是像有一本什么《正义的思辨》那本书中，
麦克桑德尔的哈佛大学的这个
火车出轨，你要撞死一个人，撞死五个人？
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对，金宇兄你真的非常的厉害，就是这样。那类似像这样，他就可以有一个思辨嘛。那我们还有一些题目，像说约会的时候啊，要不要采取 AA 制啊？要不要各付各类？类似这样，它是其实算是说价值辩。但是也就是你自我的一个思考啦，也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
那你看这么多这个赛程，有没有真的变出火气的，真的反目成仇的？
不会反目，但场上有火气算很常见，
是
算很常见。因为就像金宇兄你讲的嘛，欸，对方辩友感觉我们是很有礼貌称呼他，但是其实在打的过程中很容易啦，比方说有时候真的
擦枪走火，
欸，对，一不小心可能就对 人家做人身攻击。比较轻微一点，可能对方辩友这个说话前后矛盾嘛，对方辩友显然不了解这个问题嘛，什么类似这样子，就会有一些攻击性，辱骂是不至于啦，辱骂是不至于，但是可能声音就会越来越高亢，
高亢就
对
了，
对对 对, 對，
甚至有点这个人身攻击，
稍微，
欸，所以这个目的就是增加大家的思维跟这个口条，
对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欸，因为其实辩论就是像金明兄讲的嘛。你的口条表达，然后你的逻辑思维，还有说在政策型辩论的时候，你会准备资料，
对，
会关心这个社会议题，会去看一些法律跟政策的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的人来说，其实不分年龄哦，大家多关注都是好事，
是，
对吧？因为我们总希望说社会的这个政策可以越多人关注越好嘛，民众才可以做思辨嘛。你基于言论自由下的这个思辨，然后讨论。理论上比较可以产出一个大家可能都觉得是不错的东西，就像黑格尔的正反合这样子嘛，你会有正方反方，那有没有可能达成一些共识，然后再去做这个讨论？
嗯，
我觉得这个是过程是非常非常有趣。
哎，欸，那你们的会员会不会看那个政论节目来增加那个辩论的口才？政论节目每天都在骂，
会不会看政论节目我就不知道，我个人蛮爱看的。但是如果以辩论来说，其实它算是一个竞技。可以把它理解成像打羽球、打桌球、打篮球一样，我会比较去看之前一些高手的辩论的影片。
嗯嗯，
对，这个竞技本身哦，它有一定的技巧性，因为它有它的游戏规则嘛。
对，
我们一般是打叫奥瑞冈式的辩论，三三三制嘛，就三分半钟，也有四四四、五五的这一种。
嗯，
但是它就是一个竞技，所以你要再怎么样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一个很清楚的表达，以及在有限时间内去质询对方，以及在有限时间内可以防守对方的提问。
嗯，
这个多看一些辩论影片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。
好，那个主委，你个人的身份是律师，
对，
那是不是律师自然口才就会好，打辩论就比较会赢？
我觉得未必，因为很多人都会这样说，就是说，欸，你是律师，欸，你应该比较强。其实没有，我个人是虽然我虽然是律师，但是我觉得我的口条的训练都是来自于高中的时候打过辩论，参加辩论社打过辩论比赛，然后出社会后也有在持续的这个精进。不然有些律师啊，他其实没打过辩论的时候，法庭上的那个攻防啊，不如辩论比赛这么的紧凑，因为他的回复要很及时嘛。
对，
我问完你，你要马上回答嘛。但在法庭中，有时候未必，我就可以跟法官说啊，那我回去跟当事人确认，再来回复这个问题。所以他的紧凑感通常没有辩论的这么的高张力。
而且比较冗长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还要再补证啊，
要补资料啦，
或是申请调查证据
啊。对对对，
又好，那我们就下次开庭。
真的是专业，对对对对，
又两个月后了。
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太厉害了，不愧是广播之神。
欸，所以这个辩论真的是很及时的当下的反应啊，甚至还说只能回答，不能反质询
啊。对对对对对，
对
啊，这个你完全是内行的。对，你如果反质询会被扣分，
是，
对。
哎、欸，所以就是三个裁判吗？一样是二比一这样子获胜吗？
我们一般比赛三个裁判，然后有些大的比赛可能会五个
裁判。
对对对，我们有到像我们冠亚赛那个就七个裁判，
嗯嗯、
欸，就是比较大规模。那我这礼拜办的最强新人王比赛也是找七个裁判。
是，哎、欸，那男女生有没有别啊？
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分男女，没有分，
女生照样能够变、啊
就是、哦，女生有的很厉害的，
很犀利，
很强的，对，有，
嗯。
我们的这个委员会的目的任务就是推广辩论，
但是参加这个是不是前提要先加入你们青商会？
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要先加入青商会、就是。通常我们就是40岁以下，18到40的这个年轻人嘛，他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参加。
那青商会下面有这个奥瑞冈的这个推广会，那是不是也有很多其他的会啊？
有哎、欸，很多哎、欸，比方说我们有重视演讲的叫金口奖，青商会里面的青商三宝就是第一个叫演讲金口奖嘛，
嗯，
奥瑞冈叫就是辩论嘛。一个叫议事规则，他开教你怎么去开会，
嗯，
那这个都是其实都是为了训练年轻人，他可以更加成熟，对吧？所以对于口语表达能力也好，质问问题的能力也好，开会能力也好，这个都是很棒的一个训练。对，
哎、欸，那你们年纪限制是18到40岁，那40岁要退休了？
40岁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叫 OB 会，叫或叫特有会，就比方我今天满40了，那我就会有另外一个这个组织，
就要升级
了，交流。对对。
就往上爬就对了，
往上到另外一个组织去了这样。
哎、欸，但是这个辩论会就不能再参加了。
对，原则上不行，但是他可以担任评审老师啊。
好、哦，
哎，对对对，因为评审我们基本上也是找内部的人员来当评审。
哎、欸，所以这样子加入这个推广会，是不是还要有点勇气啊？就是有些人可能讲话都结结巴巴，更何况跟人家辩论。
对啊，真的。其实为什么我们要推广跟鼓励，就是有些人真的不太敢，
嗯，
他觉得哦这个好可怕哦，然后在那边跟人家厮杀，以及有些人他可能会。最常见的偏见就是觉得辩论是吵架。
嗯，
我们都说，哎、欸，其实不是啊，那个是你要准备资料，然后好好的呢去跟对方沟通，然后说服评审的一个过程。
我们是优雅的吵架，有规则的吵架，
有规则的吵架跟说服。
那有没有一些常青的题目到现在这么多年还在变的？
有啊，像死刑，
到底要不要废死？
哇、啊哦啊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可能从我高中就有在打这个题目了？安乐死合法化，普通刑法废除死刑。
对，
合适是因为后来他不是
已经确定
了，对对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没什么再打了。嗯、但安乐死的这个，像前阵子那一个，我记得也是媒体业的，
篮球的，
富达，
富达人
好像是他，就是也带动了这个话题。
他到欧洲去，
对对对。然后像前阵子，像柯文哲他不是说要组这个联合政府，那内阁制这个东西可能
也在讨论，
被提出来思考啦。哦、因为像日本、哦、它就是采内阁制嘛、
嗯、
那这个就可以我觉得很有趣啦，就是说虽然是老题目，社会在变动的时候有时候又会拿出来重新再做讨论、
啊、有没有那个酒驾要鞭刑，常常讲那个新加坡鞭刑打下去你就终身不敢再犯。
之前好像有讨论过那个性侵犯鞭刑
去世啊，是不是、
化学去世啊，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题目。
嗯、
那鞭刑来说，因为、我知道台湾人蛮多都会觉得要鞭刑
啊。对啊。
但是因为鞭刑在国际的这个人权的公约上算是酷刑，所以这个议题绝对可以讨论。但是呢，可能会比较违反这个国际主流，但是也不是说国际主流就一定要遵守啦。所以我觉得任何的议题都有思辨的一个空间，这就是学辩论好玩的地方。辩论就这样，你有不同要捍卫的价值，有时候很难说谁对谁错。比方说之前这个同性婚合法，
对
，OK， 好，那如果反对的可能觉得我们社会家庭的伦常等等的，那如果肯定的可能说啊，人家就是相爱，然后你干嘛管那么多？
嗯，
所以都有不同的思辨，我觉得这个很好玩，而且社会其实就是要这样的对话，
嗯，
啊，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你很难说谁对谁错，但是要唯有透过对话互相的了解，我们才能尽量说形成一个共识。社会比较融洽一些啦，我觉得。那但是我们用理性的方式来好好的讨论这个议题。
不过不管什么题目，应该正反双方都要有辩性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，
总不能这个题目一出来，正方就输到底，或反方输到底。
基本就完全讲对了，就是可辩性跟题目的衡平。如果说你这个题目对一方就比较不利，像我们前阵子办一个表演赛，
嗯，
找了6位冠军
示范赛，就对，
对对对对对。那我们那个题目就是说。当一段这个下一段感情它会苦涩凋零，那你要不要继续开始？类似这样，这个题目打起来的话呢，其实反方会比较吃香。
嗯，
就说一般人会觉得，哦，如果下一段感情会苦涩凋零，那我干嘛继续？哦，我干嘛这个找罪受？哦，那正方就会说，哦，没有，这个是很好的养分呐。 像这个一般人就会觉得我好像不想这样、欸、我要谈一段美好的爱情。
对啊对啊对啊。
所以反方就会比较有利，正方就会比较吃亏一些。好，那这个题目可能就没这么横平。不过因为那是表演示范赛啦，就是好玩、跟推广跟乐趣这样子。
我讲真的，辩论赛打得好，有时候跟个人的生命观或者是个人的这个经历是有关系。对，
完全正确。因为其实很多东西打到后来都是价值取舍的问题嘛。比方说我们刚才讲政策型的辩题好了，以死刑来说，可能要废除的他很重视生命权嘛。
对。
那如果说必要的，他可能很重视被害人家属的感受跟社会的秩序。所以这个确实跟个人生命经验有关哦。我们可以发现说，像这个题目来说，在基督教的国家，他可能重视生命，觉得是上帝赋予的，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就会比较倾向是正方？那就是他本身的这个宗教信仰使然。比方说我们在多元成家的部分，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啦，不管是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，会比较倾向在反对，
对
对吧？那也是因为他从小的这个使然，他的
价值观
信念受到的这个观念的一个影响。所以金宇兄完全讲到重点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强调说价值观可能没有好跟坏、因为每个人的养成背景不同，
没错，
对，所以既然这样，我们其实要多一点倾听跟包容跟交流。为什么他会这样想？他是受到怎么样的一个教育？他的思维是怎么样？我们也不宜断然的说啊，你就是错，我就是对，因为价值观其实很难说有对错，对啊。比方说爱情跟面包，你也不能说选面包就比较现实啊，
是
因为现实面也很重要啊，齁、那选爱情的哦，浪漫哦，那就比较不实际，也不一定嘛，齁、就是每个人青菜萝卜各有喜好啦，对。
好，那这个真的有兴趣的会员加入之后，你们要经过什么样的培训呢、
基本上是这样子的，一般我们就是会找各个、比方说我那时候加入就是有人介绍到我的分会叫大墩分会在台中，我们会有先有见习，然后会做一些审核，
对、
基本简单的审核，那如果过的话你就成为他们的会员，
对、
成为这个会员之后呢，哦，那就清仓了，很多活动都可以参加啦，你可以去演讲，可以辩论，可以干嘛，
是
可以交朋友、也可以吃吃饭、就是各式各样的活动，总之就是一群这个年轻人、一个学习、成长交朋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。
以奥瑞光推广协会，你们平常怎么去协助这些会员，让他们更快上手？
对，这个问题很好。通常第一个就是提供师资的协助嘛。他今天可能有兴趣，但他、完全不知道从何学起。对，那我们会提供师资给他
上课，
可能派老师去教他。
哦。
以及我们之前有录制一些教学的一个影片，
对，
提供这个帮助给他。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，因为要让他了解，让他喜欢，但是他一开始要有正确的一个观念跟想，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玩。就像我们在学任何的竞技运动，桌球这个怎么发球，规则是怎么样，你总是要了解，前面基本功也要够扎实。所以我们基本上呢，就是尽量的去提供像师资方面的协助。那以及说在办比赛的部分呢，我们可能像我自己，各区去跑，有时候也会赞助一些奖金啊，
是
等等的，或做一些这个我们一些荣誉的一些奖牌啊，来协助他们，让他们增加这荣誉感。或者像我说这一次我今年我办的这个之前没有办过最强新郎的比赛，让四区再来斗一场，哇，大家就充满斗志，一起来争取这个荣耀，带动这个氛围。所以我们今年的整个推广感觉是非常的好。
所以这个参加的会员其实各行各业都有，对不对？
各行各业都有，比方说保险的啦，仲介的啦，各式各样都有，也有律师啊，那也有比方说我们也有卖车的啦，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局限行业别，对，所以有些也是对政治可能会有兴趣的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有才会好玩，
对，
带有不同的思维嘛，对，然后交流就是这样子嘛，如果都跟同行业的、就会比较听到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就蛮喜欢跟不同行业交流，而青商会也是一个促成大家不同行业交流一个好地方。
好，最后请主委帮我们这个推广协会在这个补充一下，
如果大家对这个奥瑞冈式辩论有兴趣的话，那也希望多交一些朋友的话，当然首先我们非常欢迎说18-40岁的年轻人加入青商会这个大家庭，认识各式各样的这个优秀的、年轻人，一起来学习。加入之后，我们就会办各式各样的比赛，从新秀杯、理事杯、副总杯、总会长杯，有非常多的这个比赛，你都可以看你的时间兴趣选择来参加。你可以认识到非常多不同的人，而且你可以跟队友非常有革命情感。重点是，我觉得所有的学习收获都是自己的。这个就是一个自我的提升嘛。那因为辩论真的就是可以促成你的思辨、口条、台风、逻辑等等的这个能力，所以加入之后真的很好玩，是 你就是集结你的队友，然后呢对外征战，然后获取这个荣誉，然后自我能力的一个提升。除此之外，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商务上面的一个机会。
嗯，
对，所以希望大家有兴趣加入青商会，加入青商会之后来打我们青商会奥勒冈市辩论比赛。
就近各县市都有吗？
都有，都有，都有，基本上都有。金门也有，澎湖也有，都有。
是，
对对对，所以可以选择就近的，然后不错的会，你可以去看看。看他那个感觉是不是你喜欢的。
好，谢谢陈祖伟。
谢谢，谢谢金明兄，谢谢。